现在，年纪开始有点大了哈，所以上完一个主日学，感觉蛮累了。OK， 我们现在今天来看那个经文哈。还没有上看这个经文之前，我想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假如有人送两样的东西让你选择，你会选择哪一样呢？第一，是那一箱是50个烂的苹果，另外一箱是10个品种很好的苹果，那请问你会选择那10个还是那50个呢？请你跟隔壁讲一下，是不是答案一样？这个是教会很重要的观念，我们要生命堂是那个数还是要那个量？数值，对，那个值跟那个量。弟兄姐妹请留意，这个是教会观念。假如我们生命堂弟兄姐妹不一致的话，那我们的看法就不一样，那我们会有怨言，对不对？假如我们大家都选那10个好的苹果，品质好的苹果，而不要那50个烂的苹果，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质量跟数量，那个质量是我们要追求的，是我们人可以做到的，但是那个数量呢，是我们不能做到的。那个数量，所以圣经常说把得救的人数加给他，对不对？把人数加给教会这个事情完全是上帝的工作。那我们呢，我们要追求成圣，我们要追求成为好的门徒，是我们的责任。本末不能倒置，假如我们追求的是人数的不断的增长，而不是那个值是很好的话，那我们就很简单，跑出去传福音，把一个很宝贵的福音变成一个很简单的福音，很便宜的福音就可以了，对不对？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10个好的苹果，不需要那50个烂的苹果。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我们的角色。所以今天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首先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8章，我们先有些观念先要了解马太福音28章那一节经文，谢谢。对，我们一起来读，准备，请。凡我所吩咐你们的，这节经文大家很熟。我再讲，耶稣来这个世界目的是上十字架，上十字架这个阶段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训练门徒。我们主耶稣的大使命从来不是叫我们去传福音，错。假如有人告诉你说主的使命是什么，是传福音，你告诉他是错的，很清楚。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什么，做主的门徒。大使命不是受洗，大使命是叫人成为门徒。那我们本身要成为门徒才能叫人成为门徒啊，我们自己不是门徒，我们怎么可能叫人成为门徒啊？我不会煮菜的，然后我去叫你 煮菜可以吗？不可能。然后我们来看，我们很清楚要成为主的门徒。第二，我们来看《使徒行传》8章1节，从这一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了。耶稣呼召了12个门徒，对不对？但《使徒行传》以后呢，就不叫那个12的叫12门徒，而叫12什么？使徒。对，清楚，搞清楚观念，使徒不是门徒了。OK， 那个使徒就是那12个人，其他的人呢，我们一起来看11章26节，我们一起来读，准备，请。他们足有一年，耶稣呼召了12个门徒，后来叫12 使徒，那我们都是耶稣的门徒。然后圣经很清楚说，你看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就是说我们称为基督徒，基督徒就是门徒，对不对？你看到这里经文对没有？所以当我们读圣经耶稣呼召的时候，那些的关于门徒的教导就是我们这些人，就是我们基督徒。所以弟兄姐妹，圣命堂的弟兄姐妹，你跟我都是耶稣的门徒，不是耶稣的信徒。OK， 我们是门徒，很清楚是门徒，因为门徒称为基督徒，有没有看到？所以基督徒就是门徒吧，门徒就是基督徒嘛。 OK， 所以不要搞错了，有些的教会的人，有些弟兄姐妹很会分，你知道吗？啊、哦，我只是基督徒，我不是门徒哦，哦，所以不要要求我这么高。对不起，这里说门徒称为什么？基督徒，门徒就是基督徒，基督徒就是门徒。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路加福音14章25节到35节，这段的经文呢、啊，耶稣有三个要求。我们先来看25节，有许多的人跟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前面是耶稣在五饼二鱼啊，变那个神迹，很多人跟随主，然后很多人跟随主，25节，好多人跑去跟主，主就转过来对他们说，说什么？这里有三个要求要做门徒的。第一，我们请大弟兄姐妹帮我读26节，准备，请。第一个，不能做主的门徒。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所有的东西，不能做我的门徒。第二，我们来读27节，准备，请。不被自己的十字架，听清楚，是自己的十字架。上次讲到讲过了，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十字架，你不要看别人的十字架，要看你自己的十字架。第三，我们来读33节，准备，请。三个不能做，不是可以做可以不做，是不能做。 OK，我们来看33节，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们徒。这一句的话意思说，你我们的信心完全放在主的身上。今天我们可以有空气，有阳光，有雨水，我们可以赚钱去吃，都是上帝的恩典。我们撇下一切，因为我们承认神有他绝对的主权。我们承认，有些的父母都是这样，我们信主的时候，刚刚信主，我们祷告吃饭，爸妈都骂了，祷什么告，给你吃的，给你饭吃，是我不是上帝。但弟兄姐妹，你可以吃钱吗？你可以把加币50块放进你口嘴中吗？你还不是拿钱买东西，那些东西谁给的？还不是上帝给的。上帝不给阳光，不给雨水，不给那个土地生产，你吃什么？就说你拿100万的美金也吞不下去的。我们吃的东西都是上帝给我们的。圣经说，若不撇下一切跟随我的，不能做主门徒。第二，背十字架。我们一起再读一次27节，准备，请。背次十字架，每个人十字架不一样，每个人的苦难都不一样，每个人的家庭是你十字架一半。弟兄姐妹，我想问你，有没有想过建立生命堂是你的十字架？不要把我们好像很委屈开始这个教会，正面去想，建立生命堂是神给我们的十字架。我们不需要跟别人比较，哎，为什么那批人不需要建？神给我们自己十字架，上帝叫我们这一批人建造叫生命堂，就是他给我们十字架，所以同样不需要比较。哦，那一批人多好啊！哇、哦，他们在一个很漂亮的礼拜堂，哦，他们不用上，他们不要搬椅子，哦，他们很方便，椅子上面都有圣经，哦，他们很多东西不需要我们的弟兄这么辛苦，9点开始搬来搬去，哦，等等东西， 对不起，这是我们的十字架，不需要跟比较。神没有叫他背十字架就不背，我要神叫我背，我这个就是我十字架。所以每个礼拜天九点我都到，我都开始搬椅子，因为这是我的什么十字架。 OK， 我们今天来看第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再读一次，准备请。耶稣对那些跟随他的人用一个很强烈的字，不是爱我胜过，原文是什么？是什么？原文是恨，意思说人到我这里来的，若不什么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门徒。是恨这个字啊，我们中文翻译比较柔和一点，爱我胜过，有没有？是个恨。为什么耶稣用这么强烈的字？因为很多人跟随主当时是因为看了五饼二鱼，哦，跟随主真好，有披萨，有donut，哦，跟随主不用工作，坐在那边听完道主就可以把那个五个饼两条鱼分来吃，而且好好吃。弟兄姐妹，有些人跟随主那个动机是错了，有没有？我不晓得我们在香港有些人要受洗，你问他，最后问他，你为什么要受洗啊？因为香港有些坟地是基督教办的。哦，我要受洗，为什么？他就是要想要那块墓地。有些加拿大有些人受洗，因为他的孩子可以进基督教的学校；有些天主教徒受洗，因为他可以进孩子可以进天主教学校；有些人受洗，因为他准备要结婚，要找礼拜堂，然后礼拜堂要两个受洗才允许他在教会行婚礼，有没有？每个人跟随主，当时的人跟随主那个动机啊是有问题的，所以耶稣转过来，大家看一下，主转过来，弟兄姐妹，那一批人都是耶稣的 fans 粉丝，耶稣去到哪里，他们就这样叫哎。耶稣应该很高兴，对不对？很宝贝这一批的粉丝，对不对？但耶稣说，转过来对他们说什么？若不到我这里来，若不恨，用那个很强烈的字，恨自己的父母，那些人听完都傻了，有没有？弟兄姐妹，主用那个很强烈的字，弟兄姐妹，这个字，我再讲，马太福音第十章37节，我们帮我找一下，谢谢。马太福音，谢谢弟兄帮我弄那个 PowerPoint， OK， 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经文，准备请。爱儿女，这个爱是一个委身，是个牺牲。弟兄姐妹，主说我们要爱神，若不爱我胜过这一切。那我们问一下，我们真的爱主胜过我的生命，爱主胜过我的父母，爱主胜过我的妻子，爱我主胜过我的儿女吗？我们儿女说爸妈妈爸爸，我就立刻去做了。现在在北美是这样哈，所以你们有没有后悔来到北美啊？现在孩子大过天，有没有？爸，我今天去什么什么开车，我们都变成司机了，对不对？弟兄姐妹，弟兄姐妹，我们要爱神胜过，真的是这样吗？神叫我们说去，我们都哎呀，都敢想一下，要不就做使人做门徒，但我儿女要说去，我们立刻要去，对不对？迟一步都会被骂。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这样吗？弟兄姐妹，当我们看这几节经文的时候，爱是什么？爱是有代价的。我教会有一个两个年轻人结婚，那个女生啊，很怕去爬山的，因为这个男生很喜欢爬山，她就跟那个男生去爬山了。听说啊，差一点 call 911，因为她不敢下来啊，爬上去就看，哇，好高哦。那后来那些人说，你干嘛要去爬山？你都不能爬哦，因为我男朋友喜欢哦。这是爱，这是牺牲。有一姐妹，她从来不喜欢拍照的、摄影的，但她的男朋友很喜欢拍照，她变成什么？模特儿。她的每次男朋友拍照的时候，她的就这样， 他本来不喜欢的，对不对？爱是这样。我有一位姐妹，她去云南，每一年的暑假都去云南做那个助学。你知道坐云南从香港坐飞机到昆明，然后昆明去到那个地方要坐那个很陡的路才去，六七个小时。但是这个姐妹她会晕车浪的，但每一年都去，每一年都坐在车上都吐得要死。问她为什么要去，她说因为主把这个负担放在心中，而且她爱这一批云南的孩子。每次都这样坐在车上，弟兄姐妹，爱不是嘴巴讲的，是要付出，是要牺牲的。主说爱父母，弟兄姐妹，我们说神这么霸道，要我们爱主胜过一切，对，因为是他创造我们的，所以他绝对有这个主权要求我们爱他，对不对？弟兄姐妹，我们当中有些人养狗，养那个宠物的，假如你家的宠物一看到别人更爱那个别人跟你不很亲的话，你心里会怎么样？不舒服吧，对不对？弟兄姐妹，主要求我们什么？我们再来读一次这些经文，准备，请。只有最笨的父母，只有最笨的人才怀疑耶稣讲那句话。一个人只要他爱神，他自然爱父母了。一个人爱神，他自然爱他妻子了。一个人爱神，他自然会爱他的弟兄姐妹了，你懂吗？只不过主要求我们先爱他，然后当你爱神的时候，所以弟兄姐妹，我在北美，我现在最羡慕的人告诉我，他儿女，我不会羡慕那些人说，哎呀，我儿女读了什么大学，拿了什么学位，也不羡慕那些人说，哦，我儿女啊，她现在嫁了一个好人家，我也不羡慕那些人说，哦，我儿女赚很多钱，我不羡慕。我最羡慕什么？有人告诉我，现在最羡慕是古旭，知道吗？为什么？因为他儿子在教会很热心。弟兄姐妹，我告诉你，我真的，我没有一点点的欺骗，我真的现在最羡慕的父母，他告诉我说，我儿女现在在教会很热心。同意吗？你告诉我，你儿女赚多少钱？你儿女嫁了什么好人家？你儿女什么时候？我一点都不羡慕。我现在最羡慕。就有人告诉我说，我儿女在教会很忙啊，很热心，是我最羡慕。人到神面爱神胜过一切，那是正确的，因为他的儿子爱神自然孝顺，他儿子爱神自然爱他太太，你懂吗？那是很自然。弟兄姐妹，最笨的人就说，哦，为什么你只爱上帝，只爱教会不爱我，那是最笨。弟兄姐妹，主说，人若到我这里来，我们继续来看路加福音26节，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弟兄姐妹，我们爱神是应当的，因为我们是被创造的。我父母只给我身体，我父母没有给我灵魂。我父母给我这个身体，我这个身体是会朽坏的。我父母给我身体，我这个身体会慢慢变坏的。我这个身体有一天会不存在的。但上帝给我的不是身体，是给我灵魂。所以自然我要更爱我的上帝，胜过给我肉体的父母，胜过我的妻子，胜过我的女儿。弟兄姐妹，说很容易，做很难哦。我女儿出生了3-4个月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凌晨4点，她发高烧。高烧几度呢？我摸，哇，好烫手。进到医院，我没有车，我们那时候住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隔壁有一个牧师开车的，我打电话给那牧师，晚上4点凌晨， 我说王牧师，拜托你一件事情，我女儿现在发高烧，好不好送我们去医院？那个附近有一个很破烂的医院，很旧的医院。我那时候开拓新的教会，所以住得很北边。去到那，后来进到医院，那医生护士模模糊糊的，凌晨四点，然后帮我女儿看，哦，看完之后给医生，医生我没有看错，华氏106.4，摄氏是41.3，正常是37度，是吧？护士看，哦，医生我没有看错。医生一看，哇，吓到医生，然后就帮我女儿那个衣服，然后那个药塞了肛那个肛门，然后温水，然后下部啊一大堆东西，又打针，几样的东西。然后我那个牧师，我不好意思用他时间，我们就回去。我太太师母陪着我女儿，我回到家里，我很难过，我只有一个女儿，我祷告，跪下来祷告。我主啊，假如你要收取我女儿的话，我只求你一件事情，叫我不要发怨言，不要埋怨。生命是上帝你给的，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三四个月，小女儿高烧40几度，医生护士说，假如你来晚了几分钟，你女儿就……弟兄姐妹，在神跟人之间的选择，你选择什么？平常我们不会有选择，对不对？但有问题的时候我们会选择。主啊，这个时候我选择什么呢？门徒平常不会有问题，当耶稣升天以后，教会耶稣门徒受了迫害，门徒就遇到很大的困难，对不对？初期的教会多少人都为所有信所有的门徒所有的使徒都是顺道的，对不对？当时的罗马人把一个人切了一半放在那个冰上面，你要不还要不要信主？多少，我现在不讲那个例子，大家听了很多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多少的传道人在最近有一个会友跟我讲，他说他以前去那个广州一个教会，忘记是谁跟我讲，我也去过那个教会，那个林献高先生的教会，他的女儿在弹钢琴，但女儿没有脚的。我就问，我说哎，我就问别他的会友说，那个女儿，哦，那个时候那个文革的时候，因为他爸爸是牧师，他们就逼他上天阳台把他推下去，那腿都断了。弟兄姐妹，当我们要做选择的时候，你选择什么？选择上帝，还是选择你的性命，还选择你的妻子，还选择你的儿女呢？我刚才我的祷告，我主啊，假如你要收取的话，求你帮助我不要埋怨。弟兄姐妹，人到主那边来，26节很清楚，我们再读一次，准备，请。人到我这里来，主这里没有的选择，你要不爱我，超过爱其他的人。弟兄姐妹，这是主对我们非常清楚的一个要求，我们也应该这样爱他，因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灵魂是他赐给我们，除非你不承认我们的灵魂是他赐的，那我干嘛爱你啊？但弟兄姐妹，假如我们承认的话，我们就要爱神胜过一切。我在台湾牧会的时候，有一位弟兄，他在德州是开那个，他是做那个油田的工作的，他每个礼拜都来崇拜，因为他喜欢听我讲道。啊，我很奇怪，我说弟兄你这么忙，他说对，我一个月要去美国两趟。他说我一定是礼拜一走，礼拜六赶回来聚会，我从来不停止聚会。 我会说你这么忙，你个超忙人，是大很有钱，他非常有钱。我说你这么忙，他说因为假如我不去一次聚会，我就会有第二次不去的了。我不去第二次，我就会很快就会有什么第三次。圣经怎么说？好像不要停止聚会，好像什么停止会怎么样？原来停止聚会会惯的，真的会习惯的。你第一次不去给自己借口，第二次也有借口，第三次也有借口，慢慢慢慢你就冷淡了，就不听神的道，也不去敬拜神了。所以这个弟兄到现在我还记得，这个弟兄真的感谢神，他因为有这个心对神，所以他是一个很好的见证的弟兄。我们再来看刚才读的经文，耶稣有三个要求才能做我的门徒。第一，26节，我们再读一次，准备，请。人到我这里来，胜过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第二要求，27节，我们一起来读，准备，请。弟兄姐妹，记得哦，生命堂也是你的十字架，不要看别人，不要看那些不跟我们一起背这个十字架的人，没有意思的，真的。你假如没有看到这一点，你会很痛苦，因为你感觉很委屈，你感觉你很，哎呦，为什么走到这一步？你知道建立生命堂是神给你的十字架，你就要好好背十字架跟着走，不要看别人。第三，我们来一起读33节，准备，请。三个要求，第一，爱神超过一切；第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第三，撇下一切。撇下一切的是意思说我们完全的信靠上帝。我们来看这里有三个的比喻，我们一起来看28节、29节、30节。我们先读28节到31节，准备，请。你们哪一个？耶稣讲完这个三个要求，第一，要爱我胜过一切；第二，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第三，要撇下一切跟随我。耶稣都讲了两个比喻，刚才我们读28节到31节，第一个比喻是盖房子，第二个比喻是领兵，有没有？我不晓得有多少人去过北京，以前那个蔡东健，我们快要开课那个蔡东健 Tony， 他们住在北京的时候，刚好那一年是奥运会刚刚结束。那我跟圣母，我们10月那一年，我们就去北京住在那个 Tony 的家里。那有一天，那个雪萍的司机开车到一个地方，雪萍就问我：“牧师有没有看到这个房子？”我说：“哎，很漂亮哦，住在大概在那个王府井旁边吧，哈，有一栋楼很漂亮。”然后说：“哇，这栋楼很漂亮哦，都是那个窗口的。”他说：“牧师啊，是假的。”我说：“什么假的？”他说：“这个外墙啊，是一个图画，因为这栋楼呢，盖了半路呢，不够钱，就没有盖好，因为快到奥运了，你知道，要政府要什么？”这个啊，所以呢就找人拿一个画，很大的画，好像那个广告烂一类的，有没有把整个墙挡住了，以为是大楼，其实是空的，里面都烂的。然后他说：“牧师有没有看到？”我说：“啊，真的，你再看清楚一点。”然后我们再看清楚，哦，真的，原来是一幅图画，骗老外的。你懂意思，他看着整个，哦，房子很漂亮，原来是烂楼来的。我在想起这一段的经文，保罗这里说你们要计算代价。第一，你要盖房子，想好你钱够不够， OK， 不要不够的时候人家会笑你，就好像北京那栋楼一样。第二，领兵，你跟人家打仗，你够不够实力呢？对不对？啊，我们加拿大跟美国打， 哪一国一定赢？不用说了 ，OK， 对不对？哦，我们加拿大有一天跟美国打什么？弟兄姐妹，耶稣讲这个什么意思啊？你跟随我要计算代价。前几天，著名的讲道员 Billy Graham 过世了嘛？我非常记得，他1976年他在香港讲道的题目就是计算代价。他讲那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 Billy Graham 他讲一句话，他说跟随主的要想清楚要付代价，他说但是不跟随主的我也告诉你，你要付更大的代价，他都要想清楚。你不要以为说哦，我不跟随主我就没有代价，有，你将来代价是大的不得了。 Billy Graham 那天的主题是计算代价。弟兄姐妹，这一段的经文主教我们要清楚的，要盖一个房子，我们有没有本钱把那个老房子盖好了？然后打仗，我们兵够不够实力了？不要我们信主信到一半，有没有？哎呀，以前很教会很热心啊，侍奉啊，教主学师班啊，有一天人家说哦，听说这个人不信主了啊，去哪里了？去佛光山了，你不死定吗？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信主有没有很清楚为什么要信主，为什么要跟随主到底？弟兄姐妹，真的，所以为什么洗礼，今年受洗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说你们是有福还是没有福了哈。对我来讲你们是有福的，为什么？因为我要求很高的，十几个人报名可能只有一个受洗哦，到时候协调委员会不要埋怨我 OK， 你们要他洗的话你帮他洗 OK， 我不会帮他们洗的。计算代价，对吧？你不清楚干嘛要受洗，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感谢神，我们有机会传福音，受洗多少人，我完全没有兴趣的 OK。 最主要你很清楚受洗，很多弟兄姐妹都这样，受洗之前很热心，上洗礼班啊，然后这个圣经又读啊，上主日学什么，很多人洗完你就不爱神了，有没有？有没有遇到这些人？我常常想，是水出了问题呢？是不是应该去约旦河把带那水过来帮他受洗？很多人姐妹都受洗，这些很爱神哦。对对对，牧师讲啊，对，我要侍奉，我要崇拜，我要奉献，我要什么？我要什么？我要什么？到受完洗之后，原来他们都在骗我。有些人他受洗没有想清楚。第二呢，有些人受洗以为就可以上天堂，对不对？哦。圣经罗马书6章说，您与主同什么？同死，然后呢？同复活。我们现在受洗过的人是为谁而活？为主而活。你假如说牧师啊，牧师，我只是想受洗上天堂，你早点告诉我嘛。受洗的时候我不这么快让你上来啦，对不对？主啊，我只想为受洗就上天堂。主啊，我没有想过是为你受，为你而活。你早一点告诉我这一届的弟兄姐妹 ，OK？ 牧师不觉意安多久，然后那个立直上天堂多好。然后你干嘛又信主？又说我受洗了。罗马书说我们与主同死，与主同受洗的那个形态是与主同死，与主复活嘛，对不对？弟兄姐妹在想。以前没有想过再想一次，再今年再受洗多一次。有主啊，我从来没有想过为主而活。你再告诉我，我那水深一点 ，OK， 把它按久一点，你就立刻可以上天堂了。弟兄姐妹，很多基督徒都是骗上帝的，从来不计算代价，反正上天堂，我管他，放上天堂我就好。弟兄姐妹，与主同死。与主同活才是受洗的意思。所以弟兄姐妹，假如我问那个受洗的人，我说你真的要为你要受洗过之后你要为主而活？哦，我不愿意，我不可能帮你受洗。我告诉你，我帮你受洗是害死你，因为这个不是主的教导，这个不是主的要求。所以弟兄姐妹，计算代价，耶稣讲得很清楚，你跟随我盖一个房子，你要很清楚。所以受洗弟兄姐妹不是开玩笑的， 我也不喜欢跟人家第一次传福音就问人家决志信主，他不是决志信主，他是决志做主的门徒，你懂吗？所以不要，我常想说，第一次碰到一个人，我不怀疑有些人真的是一次听了福音就信耶稣，我不怀疑 ，OK。但是弟兄姐妹，你买房子会看那一个房子就会买吗？怎么可能把一生这么重要的决定听了一次？哦，我决定不，我个人比较软弱，我个人信心比较小。对不起，你不要告诉我你现在信耶稣。回去好好想清楚，为什么信主？因为你我传福音给你，不是叫你的灵魂上天堂。我传福音给你，是因为主叫你成为他的门徒，对不对？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假如一个人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第一次我传福音给他，我很少叫他决志的，真的，因为他真的是决志吗？你买一个房子，买一部车，你也不会看到一台车你就买那台车，你不会看一个房子，一看那个房子就买一个房子。房子跟车都短暂的，你都会思考很久才会买。信主上天堂下地狱，你这么快的知道哪一条路是对和错？哎呦，牧师，不要要求这么高，多人信主就好了，反正是上天堂。对不起，这是你的人性，你的个人的看法。假如你的讲法对的话，第二十五节都不需要了。这么多人跟随主，干嘛把人家赶走啊？你干嘛要说你们到我这里来要恨你的父母、恨你的儿女、恨你的性命才能跟随我？弟兄姐妹，假如你的看法对，不要要求这么高，那圣经可以不用了，圣经可以就把它改了。对不起，我的信仰跟你的信仰一样，与主同死，与主同活。我们是叫人决志，不是信主，决志做主的门徒，然后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施洗，凡主所教导我们的都教导他遵守，主就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弟兄姐妹，我们不能修改圣经的一字一句，我们不能修改上帝的本意，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了解神的心意，去做神的工作。最后主讲了两个比喻，是第一盖房子，第二打仗用兵。三十四节到三十五节，主讲了三个要求，然后他的提到门徒的素质。我们一起来读三十四节、三十五节，准备，请。耶稣说门徒是有门徒的素质，我们这些人是耶稣的门徒，所以我们无论在家里，无论在教会、在公司、在学校、在哪一个地方，我们都是有影响力的，我们都是世界的光、世界的盐。我记得有一个小孩子在香港牧会的时候，他告诉我，他说，牧师啊，我最喜欢我爸爸妈妈在教会。我说为什么？你猜？他说我爸妈在教会特别温柔。我问他拿东西，他就说好。他家里不是这样的，他在教会是个天使，回到家里是个魔鬼。所以我好喜欢爸妈在教会。我听了就说完蛋了。弟兄姐妹，你的孩子是这样对你吗？弟兄姐妹，我们无论在哪里，在教会也好，在家里也好，在公司、在学校，我们说是世界的盐，我们都是世界的光。 我们不需要装扮成基督徒，我们不需要装扮成门徒，我们生命就是基督徒，我们生命就是主的门徒。主怎么做，我们的学主，对不对？每个人都一样，我们都在学上帝。弟兄姐妹，我们来看这个盐哦，它那个盐当时很干燥，他们那个盐巴可以放15年的，但是那个咸味呢，那个盐里面那个氯化钠呢，有可能会溶解的。可能那个盐15年的盐外表是一模一样，但是那个盐是不咸的。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吃过不咸的盐呢？我跟师母最讨厌就买错那些盐巴跟买错那些胡椒粉，有没有？胡椒粉不辣，好吃吗？那个盐不咸，好吃吗？弟兄姐妹，主跟我们讲说，盐失了味就没有办法再来叫咸了，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本身，然后你看那个盐的结果是什么？你看看，可用什么盐没有味道，用什么叫它再咸呢？不可能了吧？然后怎么样？结果是什么？丢在田里，堆在粪土里面都不合适，走，啪，没用了。弟兄姐妹，没有咸味的盐是没有用的。我们来看另外一处的经文，你看13章，路加福音13章6到9节，我们一起来读，准备，请。于是用比喻说，就对管员的说，没有咸味的盐把它丢在外面，不结果子的树把它砍了。第三，启示录，我们一起来读，准备，请。没有咸味的盐把它丢在外面，没有果子的树把它砍，不冷不热的水把它吐出去。同样的道理，弟兄姐妹，神的教导很清楚，假如我们没有盐的树脂，我们没有门徒的树脂，我们没有基督徒的树脂的话，主就把我们砍了，主就把我们丢在外面，主就把我们吐出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来到教会敬拜，哎呀，我们也不侍奉也不爱神，我们很多虚伪，我们很多奸诈，我们很多情欲，我们很多败坏，我们很多贪婪，我们很多骄傲。主啊，我们还不是好好的待在教会吗？对不起，可能神已经把你丢在一边了。对不起，可能上帝早就把你吐出去了，你的盐还存在，但是没有味道了。所以弟兄姐妹，不要以为我们可以来到教会，不止这个教会，你去到任何的教会，哎呦，我多好，坐在那个教会唱唱诗歌，哎呀，好的话就奉献多100-200块，不好的话连那里100-200块都省了，然后我就好好听到，不好听就听，不好听我就睡一下觉，然后牧师的祝福散会，然后还是做我自己的老我。一个礼拜过去，第二礼拜又去一个教会，还是一模一样，哎呀，你看我的基督徒的生活多好。对不起，你不是多好，可能你已经没有盐，没有咸的盐已经被丢在外面，不结果子的树早都被上帝什么砍了，不冷不热的水怎么样把它怎么样吐出去了。弟兄姐妹，但愿我跟你的生命不是这样，我们生命到今天，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早就爱神胜过一切，我们早就被十字架跟随主，我们早就撇下一切来跟随主，我们敬拜的生活，我们侍奉的生活才有意义，才是一个丰盛的生命。在欧洲有一个年轻人，他从小很喜欢看共产主义的书，后来他加入欧洲的共产党，他加入共产党之后，他非常热爱共产党，他认为共产主义是非常 perfect。 OK， 其实我不，其实 我从小也是很喜欢共产主义的，真的，大家有听过我的故事知道。OK， 我从小，我以前小的时候，那时候是1960几年呢、啊，大家知道，我冬天穿的外套上学哦，上学校哦，我一打开这个外套，我同学吓死了，为什么？都是毛主席的浆，毛主席的头都在这里，哇，很，我什么电影啊？白毛女、红灯记、智取威虎山，全部都看过，啊，都看过。然后上学的时候，啪，看，共产其实很好，对不对？大家都是平均嘛，对不对？无产阶级嘛，对不对？很好，这个年轻也是这样。然后呢，他每天上午等巴士的时候，他就买了几份那个亲左派的报纸，有没有？一上车，他就跑在走在前面，就把那个报纸放在了椅子上。为什么放在椅子上呢？他给那些那个坐的乘客可以有报纸看，这是亲左派的 ，OK。然后他去到公司。同事在讨论那个资本主义等等的，哦，这个社会很败坏哦，欧洲啊，他就会对，为什么要这样？因为哦，资本主义不好，因为他们不是社会主义，不是工厂，所以叭叭叭叭在讲。每天晚上他睡觉之前，他都会想一个问题：今天我为共产主义做了什么事情？我为我的党做了什么事情？想一下，从上巴士。公司回家，明天还要做多一点，还怎么？他每天都这样的生活。弟兄姐妹，一个人为了一个主义都会这样。我们为神有没有摆上最好的给他？我们是不是昼夜思想都是上帝？没错，我们在那做的当中的都是我们儿女都长大了 ，OK。但弟兄姐妹。儿女长大，他跟上帝的关系，我们不要让他们成为我们的包袱，也不要让他们成为我们的累赘。我们很清楚知道，上帝你是我的主，上帝你是我女儿的主，他有他的生命，我有我的生命，我就要怎么跟随你。弟兄姐妹，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不要让我们的家庭，不要让我们其他东西变成了爱神的绊脚石。他们是很无辜的，是我们决定错了，是我们没有把位置放好，所以让他们成为绊脚石。我们很清楚，主啊，不是，他们是你给我的产业，是给我的祝福，我应该怎么跟随你，怎么侍奉你。每天为孩子祷告，比你给他吃好的东西、好的教育、什么东西乱七八糟都没有意思。好好的为他祷告，每天都为你儿女祷告，求神改变我们，也改变我们的孩子。首先改变我们，不要一祷告的改变他们。可能我们是要真的要需要改变，对不对？可能我们的价值观，可能我们有些的跟他讲话的语气要改一下，对不对？以前。我打我女儿打得很凶的，知道吗？我打到一个地步，我岳母要报警拉我。她说：“我你搞错，打得顺利。”我打到我女儿那个皮啊，很恐怖的，师母都吓死。我 say sorry， 我跟她讲：“我对不起，爸爸以前脾气不好，求你原谅。”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知道很多事情，我们为孩子祷告的时候，先为自己祷告，是不是我们首先要改变？不要主啊，你改变这个人，主啊，你要看主啊，上帝说你先看自己吧。然后我们先被上帝改变，让我们成为主的门徒，让我们有盐的门徒的素质，让我们清楚自己是世界的光、世界的盐。然后我们孩子就看到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信仰是又真又活的，他就会改变。他假如看到我们的信仰是个虚伪的，他怎么会跟随主呢？弟兄姐妹，求主恩待我们，我们彼此勉励，互相的扶持，走前面的道路。我们祷告。主啊，你说若人在基督里他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我们求主让我们这一批的弟兄姐妹都成为新人。我们清楚知道建造圣名堂是你给我们的十字架，我们愿意甘心乐意喜乐的去背负这个十字架，因为这是你给我们的。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你，我们生命里面太多太多的不像你的地方，求主改变，求主改造，求主让我们每天更像你，以致我们身边的人可以看到我们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我们天上的父。赐福我们这群人，让我们成为别人的赐福。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我们唱一首诗歌。
活着为耶稣真平安，喜乐即将和荣不改，十年水来临我不慌，活着为耶稣他在旁，求主做我多侍奉你，求主做我活在主慈爱里，永远跟随主不转离，活着为耶稣的安息，他我主喜悦福满意，但为主生活直到我走完世路程，求主做我多侍奉你，求主做我多赞美你，使我活在主慈爱里，永远跟随主不转离。姐妹第三节，活着我们一起，求主做我多侍奉你，求主做我多赞美你，使我活在主慈爱里，永远跟随主不转离。第四节，弟兄，活着为耶稣有盼望，将来必得见荣耀王，建筑在宝座心欢喜，听主所重播的伤情情，求主做我多侍奉你，